欢迎收听苗栗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7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在特拉维夫他的寓所当中死亡。以色列警方说正在现场调查事件，这个是常规程序的一部分，但是警方没有披露他的死因。58岁的杜伟今年2月才就任驻以色列大使职务。以色列的12频道电视台引述没有具名的紧急医疗官员说，最初迹象显示杜伟在睡觉当中自然离世。耶路撒冷邮报星期日报道说，陆军电台报道说，警方发现杜伟家中没有暴力迹象，导致调查认为杜伟死于心脏病突发。杜伟身后留有妻子和一个的孩子，但是他不是在以色列。杜伟有法学硕士学位，1989年开始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经派驻到爱沙尼亚。他曾经担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在出任驻以色列大使之前，他是中国驻乌克兰大使。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恐吓，声称要采取反制措施。美国众议员史密斯办公室星期六说，中国政府通过宣传机构环球时报对史密斯等几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是进行恐吓，理由是这些议员和官员正是寻求让2019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受害者依法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史密斯议员办公室引述《环球时报》5月14号的文章说，分析人士说，美国就2019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国滥用法律的诉讼，中国对此极为不满，正是考虑对美国个人、实体和政府官员采取惩罚反制措施。中国不只是象征性地反击，还将会实施反制措施，令他们感觉到痛。环球时报的文章说，史密斯一直在中国有关的议题上经常进行煽动，尤其是在所谓的人权议题上。2019年3月，史密斯提出议案处理中国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问题。议案说，北京的影响力操作非常复杂，具有威胁性。史密斯议员就此表示，制裁不会令他或者任何要求对这次恐怖全球病毒大流行进行真正问责的人是陷入沉默。单单是他所代表的新泽西州就有10000多人死于2019新冠病毒疫情。北京没办法继续掩盖，继续是讲大话，现在又靠威胁来到阻止他们对真相提出要求。继陈秋实、方斌等人之后，中国有一位公民记者近日在武汉被警方拘留。上海维权人士、公民记者张展5月15号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寻衅滋事。据维权网站和推特消息，张展目前被羁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的警察已经将张展在武汉的行李送到张展在上海的父母家中。张展5月14号在武汉被强迫失踪，此前的几日他曾经向朋友表示自己被跟踪。张展在5月13号亦就是失踪前一日发出最后一个视频，他在视频当中说，他说他今天不知道应该讲什么，但是这些人这些事情总可以推动他做一些绝望和恐惧当中往前再进一步，关注他们，为他们再讲一些话。最近的全民核酸检测并非全部都是免费，有些还是要自己给钱，180元对于没有工作已经封闭了几个月的人来讲，还是一个令他们是想喊的数字。张展是已知的第四位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被当局限制自由的公民记者。全世界有将近460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31万多人死亡。美国、俄罗斯和英国是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有150万感染者，俄罗斯有272000人，但是俄罗斯被普遍怀疑数字低报，英国有241000人感染。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新的模拟研究警告说，假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全世界最终将有2亿5000万人感染病毒，非洲将有150000人死亡。另一方面，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六说，他将最后一次要求西班牙议会延长紧急状态4个星期。西班牙是3月14号宣布紧急状态的，目前西班牙的疫情扩展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死亡人数降低到将近8个星期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星期日敦促中国回应澳大利亚的要求，讨论缓和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较早时候，澳大利亚呼吁国际社会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指责澳大利亚玩弄伎俩，并且最近终止了从澳大利亚4个大肉类加工企业进口牛肉，并且正在考虑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大麦征收高额关税。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白明翰星期日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他已经提出和中国的贸易部长讨论贸易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再次提出法案，要求授权白宫制裁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武汉肺炎康复者面对的心理和经济问题，并且促请政府设置援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武汉肺炎的疫情反复，香港卫生署在星期三公布发现了两宗本地的感染确诊个案，连续23日零本地感染的纪录就即刻断缆，而且两个确诊个案的来源都不明，反映社区是有隐形传播链，不排除持续有确诊个案甚至社区大爆发。有武汉肺炎的康复者召开了记者会，说担心出院之后可能会复阳，亦唔能够即时复工，面对经济压力，而隔离治疗超过一个月期间，亦面对好大嘅心理压力。有立法会议员就批评香港当局未有顾及康复者嘅心理同经济等等嘅支援，并冇吸取17年前沙士疫情嘅教训。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日公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疫情经过两波爆发，四月底开始逐步放缓，但是到即将届满28日零本地感染之前5日，卫生署星期三即是5月13日公布发现两宗本地感染确诊个案，是一对66岁和5岁的祖母和孙女，他们近期都没有外游记录，暂时感染源头不明。卫生署星期四即是5月14日再公布香港新增一宗本地确诊个案，是66岁女病人的62岁丈夫，本身并无病征。香港武汉肺炎累计有1051宗确诊和一宗疑似病例。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主任张竹君表示，再发现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反映社区有隐形传播链，不排除持续有确诊个案甚至社区大爆发，呼吁市民不要掉以轻心，必须戴口罩、勤洗手，避免人多聚集，做好个人防疫措施。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星期四联同两名武汉肺炎康复者召开记者会，批评港府防疫措施慢半拍，虽然推出两轮抗疫基金，但是遗漏甚多，对武汉肺炎患者、康复者和相关家庭支援更加只字不提。郭家麒表示，2003年3月爆发沙士疫情，社会福利署在同年5月14日已经提及为留医的患者提供心理辅导和经济协助，港府其后在当年的10月公布成立沙士信托基金，注资 1.5 亿港币，预留7000万给长远后遗症的康复者，每人援助的金额上限是50万元。而且医管局亦都在当年设立12间沙士康复诊所，专门为康复病人提供跨部门长期的康复治疗。郭家麒表示，反观武汉肺炎疫情发展至今，政府仍然未有提出任何措施照顾康复者。郭家麒表示，目前收到6位康复者的求助，他批评港府未有吸取17年前沙士疫情的教训。
總括嚟講，呢六位康復者佢哋都一致係得唔到，無論醫療上、經濟上、心理支援 所有的支援都沒有。現在我們見得到政府給他支援還差過十幾年前的SARS，這個是令我很失望的，因為SARS之後有幾個報告書，而這些報告書專家的報告書講得很清楚，是需要支援醫學、心理和其他的需要。十幾年前的教訓，今天的政府可以是完全不記得一乾二淨，即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難相信今天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那種的不作為的情況是多嚴重，以及那種無能的情況是多嚴重。
化名張小姐的武漢肺炎康復者在記者會上表示，她是三月底確診的本地感染個案，她形容自己身體原本很健康，突然被宣布確診，感到晴天霹靂，心好不舒服。她分享了武漢肺炎患者的心理壓力、身體後遺症和經濟壓力的擔憂。
身體後遺症方面，我初入院肺有些花，整個星期都是發燒，每天要吊鹽水、打類固醇、吃抗生素、要吃抗艾滋、抗沙士的藥物。醫生說可能會影響 肝功能，也叫我半年來呢即都不好懷孕。我住院時間呢身體很虛弱，整天都躺在張病床上，在這裡想不知道何時才可以康復出院。跟住出咗院嗰時，醫生就話我個肺呢已經清啲啦，但係冇講嗰個肺部呢會唔會有長遠嘅後遺症影響。
張小姐表示，康復之後身體變差，經常覺得寒冷、失眠，屋企人同埋朋友都唔敢同佢見面。張小姐又表示，擔心自己會成為復陽嘅個案，因為而家香港已經有大約十個出院之後復陽嘅個案。佢又表示，曾經服用類固醇等嘅藥物，擔憂會有後遺症，例如沙士康復者一樣患上骨枯等等。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三月底她是有发烧、头痛和发冷、发热等的病征，入院检验之后证实确诊武汉肺炎，入院最初几日要24小时吊盐水和服用类固醇等的药物，但是不需要用呼吸机协助呼吸。她入住医院隔离病房一个多月，到五月初才出院。张小姐表示，出院之后希望有社工跟进，因为一个原本身体健康的人突然要隔离治疗30多日，是前所未有的经历，很多心理和经济压力等的问题都需要社工跟进。
我另外那个 friend 呢，他那间病房的那个有个姨姨呢，直情呢想跳楼，即是 想自杀，添有自杀倾向，即是他觉得很大压力。其实有这个病人呢很大压力的，都会知不知道，即是本身是一个健康人是受感染的，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开心啊？同埋我们出了院之后，护士给你那份东西，即是填呢不是有那些慈善机构向每名确诊者派20000元的，但是怎知道出咗院之後話派曬啦，即係佢因為你 total 嘅人數咧，我出院嗰陣時都係1000零唔知幾多個咋，唔多嘅。跟住佢意思話，哇咁快派曬嘅，咁點解係一半人有一半人冇咧？
另一名化名黄小姐的武汉肺炎康复者在记者会上表示，她三月底由海外回香港之后确诊，直至到四月底康复出院。她认为武汉肺炎康复最大的问题是时阴时阳，而且后遗症未明，而且服用蛋白酶抑制剂、利巴韦林等的药物可能影响肝功能。黄小姐表示，出院之后对复阳感到忧虑，曾经多次致电查询，希望当局可以为康复者提供病毒测试，但是多次致电卫生署和医管局之后，只是获得回复必须由医生转介才可以接受测试，她形容要过五关斩六将。 黄小姐又表示，从新闻报道先至知道，香港政府有为康复者提供中医门诊等嘅特别诊疗服务，但系政府从来冇主动向康复者讲解。目前只有大埔一间中医诊所提供预约服务，担心相关嘅服务未能够应付需求。他又批评有部分康复者的经济出现困难，但是政府的资助就未能够为他们提供适切的援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向中国追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责任，再次出现最新的动作。重量级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推出法案，将会授权白宫制裁中国。这项法案同时还要求尽快释放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后的镇压行动当中被拘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参议员5月12号星期二率领了多位的共和党人共同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问责法。法案内容表示，若然中国不配合合作，不全面说明导致新冠病毒爆发的过程，将会授权总统制裁中国。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他是相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欺瞒，病毒不会出现在美国。中国拒绝让国际社会进入武汉实验室进行调查，他们拒绝调查员研究这场疫情是如何开始。格雷厄姆表示，他是相信中国不会认真地配合调查，除非他们是被逼要这样做。这项的严厉的立法将会对中国进行制裁，直到他们愿意和调查员合作。这个必须要确定病毒是如何产生，并且采取措施，譬如是关闭湿货市场，以确保这种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格雷厄姆还说，现时是应该是顶回去中国方面去向中国追究责任的时候。在今年年底即将面临国会选举的格雷厄姆，在近日高调要求北京当局为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赔偿。他曾经在电视节目当中表示，中国是这次大流行病的最大资助国。截至美东时间5月12号，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34万人，因新冠病毒有关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亦都超过8万。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亦都因新冠疫情肆虐全面停摆，数百万人是失业。美国为这次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当中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格雷厄姆所推出的法案，总统是被要求在60日内向国会提交一份证明，证明中国向美国、他的盟友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附属机构所领导的任何冠状病毒调查提供全面以及是完整的说明。法案还要求中国关闭所有的运营的湿货市场，这些的湿货市场有可能通过将人畜共患的疾病带入人群当中，使到人类健康面临风险。而值得注意的就是，法案还要求尽快释放所有在新冠病毒之后疫情期间的镇压行动当中被逮捕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法案将会授权总统实施一系列的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止旅行、吊销签证、限制美国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贷款以及是承销，以及是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这项的法案获得8位共和党参议员的联署支持。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泰利斯是法案联署议员之一，他在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让中国对这次的疫情承担责任势在必行。他说，他们是确实必须要让中国承担责任，主要是在沟通方面的问题，有很多重要的信息，假如大家知道的话，他们可能可以延后美国的疫情爆发是4个星期左右，这个对他们应对的措施以及准备工作会有显著的影响。泰利斯还认为，这次的疫情之后，美国将会从中吸取很多的教训，而美中关系在疫情之后将会发生变化。泰利斯紧接着说，未来的世界很多事情都将会在这次的疫情之后产生重大的改变。 泰利斯表示，他们将会重回一些更加具建设性的谈话，又或者他认为这个是必须要，但是他们现时处在一个很难想象在哪个时候会发生，还有在怎样发生的情况，当然有些事情也都会平息下来。泰利斯议员亦是在法案推出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进行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掩盖活动之一，向世界讲大话，任由新冠病毒在境外传播。这项法案将会开启追究中国政府为他们严重不当行为负责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和两名美国女记者交锋之后，突然间宣布白宫记者会结束，然后离去。这件事不单止被美国媒体广泛报道，而且在社交媒体上亦引起了激辩。批评者就说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说记者的华人血统制造了问题。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在星期一，特朗普总统举行题目叫做《美国测试领先世界》的白宫记者会。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白宫记者江维佳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考斯林跟他进行了一番延迟交锋之后，就突然间宣布记者会结束。在记者会上，江维佳问特朗普总统为什么测试领先这么重要，为什么对你来说这个是全球竞争，而每日美国人还失去他们的生命，究竟美国还要看到每日有多少病例。特朗普当时回答说，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失去生命，或者这个问题你应该要去问中国，而不是问我去问中国这个问题。特朗普又说，当你问中国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得到不寻常的答案。然后特朗普就转向其他记者，江维佳就追问总统先生，为什么你要特别对我讲话，要我去问中国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说，我不是特别针对你，我是说给任何问这种污糟 nasty 问题的人听。江维佳继续说，这个不是一个污糟的问题。在这个时候，特朗普总统指向另一名记者，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驻白宫的记者考岑斯。他当时有两个问题，但是特朗普说不是你。考林斯就说，你现在是点到我。特朗普就说，是的，但是你没有说话。考林斯就回应说，我想令我的同事，也就是指江维佳，可以讲完他的问题。特朗普就继续指向另一名记者，而考林斯继续要求发问。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就突然间宣布说记者会结束，然后就离去。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特朗普当时是被公共电视台的一名女记者发问，但是那位记者就是让考林斯先问，于是特朗普就宣布结束离开港台。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引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首席媒体记者布莱恩斯特尔特的话讲，特朗普和江维佳的交锋是有着某种种族主义色彩。他认为对着一名亚裔美国人的白宫记者说去问中国是种族主义。互联网上迅速集结起对江维佳的支持，话题的标签就是 Hashtag Stand with Wei Jie Zhang， 很快就在推特上流行。有网民就说，这个是新闻自由和勇气正在行动，多谢你江维佳。而另外亦有网民说，江维佳简直是非常神奇，江维佳和考斯林是好的新闻榜样，他们两个都很令人鼓舞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评论人士本夏皮洛就在福克斯新闻上说，他不认为特朗普的回应有种族主义。夏皮洛说，特朗普已经讲了几个月了去问中国的死亡水平。夏皮洛就认为，当然我们要问中国，这个是中国犯低落来的一个非常之错的问题。夏皮洛认为，正好这一名记者是华人血统才制造了这个问题，而不是他特朗普。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法律顾问珍娜埃利斯在记者会后在推特上说，那些敢于挑战特朗普的女记者是有色人种自由派妇女，说他们出席每一次记者会尽问一些愚蠢的问题。而在三月份，在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中国病毒这个词之后，江维佳在推特上说，一名白宫官员曾经对着他说，新冠病毒是空夫，这个字是功夫在英文的谐音，意思是中国流感之后呢。在记者反复追问之下，特朗普的女发言人康利安康美就说，这种称谓具有高度的攻击性。 在有线电视新闻网安德森富柏360度节目上，前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人华裔的杨安泽说，特朗普总统是按照共和党四月尾一份备忘录行事的，不要为特朗普的辩护去攻击中国。杨安泽说，当特朗普被问到有关政府处理病毒的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照本宣科。杨安泽评论说，实际上这个对一个美籍华裔记者来讲，正好成为他进一步分散目标的对象。而年36岁的江维佳从十几岁开始就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他毕业于维吉尼亚的威廉姆玛丽学院，2018年7月升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驻白宫记者。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江维佳的父母早已经退休，曾经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布克汉隆开一间中餐馆。江维佳在中国的厦门出世，两岁就随着他的父母移民美国，在西维吉尼亚州长大。江维佳13岁的时候就在洛杉矶的一号频道担任学生记者和主持人，2006年就在雪城大学获得广播新闻学的硕士学位，2015年他就加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先后在几个地方台工作，之后升任纽约总台的晚间新闻、早上新闻和24小时新闻服务。在4月19号江维佳另一次白宫记者会上曾经问特朗普总统他是否延迟了应对新冠病毒的爆发，他当时的问题是说，即是你应该要警告他们整个2月份这个病毒正在好像野火一样传播，他们不应该举行几千人的集会，你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才警告他们呢？为什么要直至到3月16号才要求社交疏离呢？特朗普总统当时回答说，他颁布了中国旅行禁令。江维佳就说，那个只是禁了中国人，并没有禁美国人。然后特朗普要江维佳态度好一点，还要求他将他的声音放低一点。在推特上，中英文的推友对这件事是反应两极的，中文的推文就骂江维佳，批评他的多，又指他帮共产党忙。有人说他到了美国还不忘记了为祖国服务，有人就骂江维佳是左风左记，亦有少数的中文推友批评特朗普总统，例如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说，这个是美国之羞，美国之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知名民意调查研究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5月12号公布了一份调查台湾民众对美中两国态度的报告。今次是皮尤研究中心首次针对台湾民意而进行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是对中国好感度的两倍。对美中两国持正面观感的受访者比例分别是68%和35%。而另外亦有超过60%的台湾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范东龄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向来被认为是在亲美以及是亲中这两派之间拉锯，因此皮尤研究中心这份量化而细腻的数据对长期观察台湾究竟是亲美还是亲中的学者来讲颇具指标意义。而且皮尤研究中心这次在报告当中还特别将台湾的调查结果和日本、南韩、菲律宾等其他亚太地区的国家对中国的观感并列，可以藉此观察整个区域对中国的看法的转变。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谭坦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从2002年开始做相关的民意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都是增加了。最近另外一份民调亦都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负面的观感来到了 66% 的历史新高，而台湾一直是他们想要研究的对象。这一次首次针对台湾民意进行调查是他们中心全球态度项目的一部分，而台湾的调查结果在整体上亦都是跟随着其他的国家的趋势。谭坦进一步分析台湾民众对美国观感，他说可以看到 68%， 亦就是将近70%的台湾民众对美国具有好感，只有 29%， 亦就是将近30%的民众对美国持负面的态度。而且数据显示台湾民众对美国的好感是不分性别以及年龄层。虽然根据台湾关系法， 华盛顿同台北之间的关系属于非官方性质，不过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台湾民意不单止强烈支持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达到是 85%， 而且亦都强烈支持同美国强化政治关系，有 79% 的支持。当被问到美国国会近来通过一连串有台法案，进一步强化美台双边关系，是不是促使到台湾民众对美国抱持好感的原因之一？谭坦表示，他们在调查的时候并未询问台湾民众对特定政策或者是法案的看法，但是他们从数据当中确能是看得出，台湾民众对美国具有非常高的好感和支持度，在每个年龄段都至少有平均70%的台湾民众是支持和美国加强经贸与政治关系。如果只是问好感度的话，在每一组年龄层的数据当中亦都能够看到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美国保持正面的观感。虽然单靠这些观感的数据不一定有助于分析特定的政策，但是他们非常确定，就是台湾民众对美台关系的强烈支持是跨越人口结构。当被问到超过60%台湾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观感，是否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同解放军不断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有关，谭坦表示，他们的这项调查是在2019年10月到11月做的，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是台湾民众心里面原本已经存在着的观感，所以无法确定是否同疫情有关。不过另外一项由台湾民意基金会在今年2月份进行的调查就显示，在俗称武汉肺炎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有高达83%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这个数据创下了32年的新高。谭坦不愿意回应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份调查是否显示疫情导致了自认台湾人的比例攀升，但是他是针对皮尤报告当中的各族认同做了进一步的年龄与政党倾向分析。他们在问卷当中询问了台湾民众对各族认同的看法，他们给予了受访者三个选项，自认台湾人，两者都是以及是自认是中国人，结果显示有2/3的人是觉得自己是台湾人，28%认为自己是两者都是，只有4%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在最后一组人当中，他们是无法再一步进一步地细事分析，因为人数太少。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受访者当中，年龄是18-29的年轻人是占83%，支持民进党的是占高达92%，比支持国民党的高。因此可以看得出，年龄和政党倾向确实是影响到台湾的各族认同。从数据上也可以清楚看到，政党倾向与各族认同直接导致对美中态度的差异。民进党的支持者对美国有好感的高达82%，对中国有好感的只是有14%，而国民党支持者对美国有好感的是57%，对中国有好感的是达到66%。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对美国有好感达到75%，对中国有好感的仅仅是23%。自认为是中国人亦都是台湾人，对美国有好感的是56%。对中国有好感的是57%。谭坦就以上述的数据分析指出，调查发现如果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亦都是中国人，或者是政党倾向支持国民党的台湾民众，比较容易对中国有好感，因此各族认同和政党倾向在台湾民众看待中国态度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各族认同之外，是不是年龄层亦都有差异，在台湾经常是听到民众谈论所谓的世代战争。在台湾是不是年龄因素亦都反映了对美国亦是对中国的观感上面？谭坦分析指出，他们看到的较年轻的台湾民众倾向对美国抱持好感，比50岁以上的年龄层明显是更加支持美国，他们亦都更加支持美台强化政治与经贸关系。举个例来说，大约80%的台湾年轻人支持强化美台经贸关系，但是问题是否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很明显的变化就出现了。台湾年轻人当中只有大约40%支持强化两岸经贸关系，这个明显和50岁以上的族群观念不同，年轻偏大的台湾人大约有55%支持加强两岸经贸往来，因此这个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世代的差距。 報告當中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雖然超過六成的台灣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的態度，但是談到經貿交流，仍然有一半的台灣民眾說他們支持更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被問到為何會有這種的政經分離的差異，譚坦表示台灣民眾支持強化同美國的經貿交流以及是政治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只有非常之少數的台灣民眾希望同中國在政治上有更緊密的關係。雖然亦都有一些人支持同中國發展更加緊密的經貿關係，這樣的人在台灣實際上大概是有將近 53% 左右。所以台灣民眾在看待同美中兩國的關係的時候，似乎仍然是將經濟因素考慮在內。譚坦進一步指出，52% 的台灣民眾支持兩岸加強經貿交流，36% 的民眾是支持同中國發展政治關係。他們在這個中間的確是看到政經分離的傾向，這份問卷當中很多個問題的差別都仍然是可以再細分到是政黨傾向、國族認同以及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差距。他再提一下刚刚讲过的国族认同，如果将认为是自己单纯是台湾人的，以及是认为自己台湾人的中国人两者皆是的人的比例，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对中国普遍持负面观感，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族群当中，的确是亦都有支持两岸经贸往来，这个比他们支持发展两岸政治关系要多一点。但是同其他认为自己两者都是的人相比，支持两岸经贸交流度的比例仍然偏低，只有 37%。 因此从不同的族群来看的确是有差别，但是在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族群当中仍然是非常之低。当被问到如果将这份的台湾民意调查对美中两国的态度与皮尤研究中心日前针对美中关系发布的报告当中有 66% 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持负面的观感并列，将两个相比之下，是否可以看得出美中台系三国关系之间的互动相连，谭坦回答说，在2019年的全球研究显示，世界很多国家的倾向是对美国抱持好感，但是对中国持负面的评价，当然亦都有一些例外，但是台湾的整体跟随着这个的规律，多数的人 68% 对美国抱持好感，只有 35% 对中国有好感，而两者之间的差距和其他的亚太国家调查结果类似，很难预测美国公众的民意对中国的观感是否会持续。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你们是刚刚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意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是创下了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在台湾的部分，他们是从2018年开始询问美国民众是否是关心两岸关系，22% 的美国人说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议题，这个是在8个有关美中关系的问题当中最严重度是最低的。所以从美国民众的角度去看，其实跟从台湾民众的角度去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又完全不相同。皮尤研究中心在这份报告当中亦都将台湾和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尼、印度和澳大利亚并列相比。当被问到台湾民众对美国以及中国的观感如果和菲律宾、南韩、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有不同的时候，谭坦说这项的调查当中他们亦都将台湾的数据以及他们去年所做的全球态度调查进行对比，取决于你在亚太哪一个国家，美国支持度普遍比中国来得高，整体来说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最负面，菲律宾对美中两国都持正面的态度，台湾的调查结果算是靠中间，但是亦都跟随着整个大的趋势，就是对美国抱持好感，对中国持负面的观感。报告的数据亦都显示在年轻族群当中，南韩受访者对美国的好感度是最高，达到 87%， 比台湾还要高出不少，而日本对中国的好感只是有 22%， 比台湾还要低。这项的调查是从2019年的10月16号至到11月30号针对台湾1562名的受访者进行的电话访问，时间是在台湾今年1月的总统大选以及是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陕西一名老人被他的仔活埋之后救出的事件令到社会震惊，引发了各种的议论。北京的中央政府亦出面就事件作出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2020年5月2日晚20時左右，陝西省靖邊縣犯罪嫌疑人馬某將他的79歲行動不便、生活不能夠自理的母親黃某，用屋企裏面的手推車推到一間煉油廠附近的萬某林之內的一個廢墓坑，並且鏟土掩埋。香港南華早報說，警方在三日之後在兩米深的墓穴之中挖掘的時候，受害者的仔並不在場，當地發現他母親依然活著的時候一言不發，亦都沒有反應。中新網說，靖邊縣人民檢察院介入這個案件，馬某因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已經被刑拘，不過受害母親黃某救出之後生命體徵平穩，對他的安置正是在度進行當中。犯罪嫌疑人馬某的犯罪動機目前還沒有法院結論。原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焦國彪對美國之音說，他說的就是這個人有病，因為只有有病事情才會能夠解釋得通，其他的解釋不通的。為什麼呢？如果他是貧窮，為什麼有那麼多貧窮的人並沒有將他們的母親活埋，何況他亦都不是那麼貧窮。焦國彪又說，他並不同意這樣一種因果的循邏輯，就是這一類事件一出馬上就有將它歸咎為社會的問題、制度問題。它又表示問題就是社會都是一樣，為什麼這麼多人的老爹老娘並沒有被活埋，同樣制度之下14億人真正將自己的子女整死的家長有多少個呢？因此在因果上面只能夠說是這個人有病。照國彪所說的，有幾個家長將自己的子女整死，指的是在5月6日另外一宗惡性的案件。新京報說，四川自贡市一名男婴的母亲因为经济困难无力抚养她的婴儿，这个婴儿刚刚出世之后就将她遗弃了。上述活埋老母亲事件尤其是触动面对同样生活负担的年轻人。90后北京独生子女青年费平对美国之音说，从子女的角度来看，可能她的仔亦都挺困难的，又没有时间照顾老人，经济压力亦都是一个方面，可能是逼不得已就干脆做出这种事情，对他有一部分的同情，亦都有一部分的理解。费平联系到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既要打拼事业，又要照顾多病父母的处境。他的母亲患多种严重的疾病，几次进出重症的监护室。他说主要是工作和家庭不能够平衡，两边哪一个都不能够失去。譬如他不去管他的母亲，他去上班，咁萬一邊一日佢嘅母親有事，最後一眼都冇睇到，心裏會有後悔。如果將工作丟失咗而去照顧佢嘅母親咧，經濟上又係另外一個問題。目前只能夠堅持走一步算一步。醫院陪床嘅時候特別覺得獨生子女呢個政策特別唔好，特別羨慕嗰啲其他床位嘅老一代嘅人，佢哋啲子女眾多，日頭就女嚟，夜晚佢哋嘅仔嚟。美联社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说，中国大部分地区缺少公共援助的资源，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家庭一般需要自己照顾年迈的家属。有预测说，到了2020年底，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会达到 2.1 亿，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近4000万人。这样上述的恶性事件是否多少折射出中国养老、社会救助等的一些短板呢？焦国彪说有的，其实养老这一块中国还需要完善。90年代末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关于农民的文章，其中也都包括养老的问题还需要完善，还需要国家对这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另外根据媒体的报道，陕西榆林市一位村官说，陕北因为有煤炭和石油，属于陕西经济文化富裕的区域，那里农村的社会保障很差。事件所发生的地区有40000多人，能够进入养老院的老人只有几十人，其余的人就只能靠自己的子女或者他自己。陕西活埋老母亲事件，除了当地司法的介入之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对事件作出了回应。他说马某某活埋老人行为突破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伦的底线，性质极其恶劣，必须依法严惩。另外民政部官网在5月7号说，中国全国将会联合开展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的行动。 同時人民網說5月17日中國將會迎來第30次全國助殘日，這次活動主題就是助殘脫貧決勝小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知名法學者張雪忠在中國兩會前夕發表了致中國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全體代表的公開信，他呼籲中國的立法機構啟動國民制憲，努力實現政治和平轉型。張雪忠的公開信引發了網民的熱議，大多數是表示支持，不過亦有網民認為他的呼籲信是與虎謀皮。分析人士就認為這個正是中國社會那些看上去並沒有希望的與虎謀皮正在推動社會的進步。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陸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曾多次公開呼籲建立憲政的上海法學學者前律師張雪忠在兩會召開前再度發表公開信，呼籲當局啟動國民制憲。一日之後，張雪忠在5月11日凌晨在屋企裏面被上海警方帶走。最新的進展是5月12日的午夜，他的朋友王愛忠發出消息說張雪忠已經是回到屋企裏面。美國之音撥通張雪忠的手機，希望了解他被帶走期間的情況。張雪忠表示不方便接受採訪，他是張雪忠，但是非常抱歉他是不方便接受採訪，感謝大家的關心。而公開信直言現行的憲法是偽憲法，張雪忠的公開信在5月9日開始在微信圈裏面傳播，5月10日開始是陸續被中國境外的媒體，主要是中文媒體的報導或者是轉發。張雪忠在公開信當中是質疑人大代表的合法性，並且指出了中國憲法自相矛盾的所在。雖然如此，他在信裏面首先是對很多人大代表在各自工作當中取得的傑出成績非常之敬佩，不過張雪忠是直言這個並不等於他是承認他們所作所為是中國人民代表性的正當性。張雪忠告訴這些人大代表知，他們是不是人民的正當代表，全國人代會亦都是不是一個正當的代議機構。他指出人民代表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以及是委托，因此必须要经过由定期的自由以及是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是他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张雪忠指出全国人大代表会的代议职能应该是在制定公共决策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必要的辩论程序。张雪忠表示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公众从来是未有看到他们就政策问题进行过辩论，他们在开会的时候的表现就好像一台台只知道举手的机器，而不是严肃尽职的代议者。而宪法应该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必须要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张雪忠指出了中国宪法的自相矛盾性，表现在现行宪法一方面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另一方面又规定单个政党的永久领导地位，这个亦都是自相矛盾。他还写到，如果一切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就没有义务必须要接受某一个政党的领导，而如果人民必须要接受某个政党的领导，就谈不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张雪忠认为将某个政党的领导权是置于一切权力之上，简直是一种十足的荒谬。他直言国家的现行宪法就是一部伪宪法。中国近十年来兴起的新公民运动主要诉求是包括官员公布个人财产、国家体制向宪政转型以及是朝公民社会转型等等，这项的运动在2013年前后受到了当局严厉的打压。我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事话。
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提出向墨西哥收购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政府拒绝谈判。当时的美国总统波尔克觉得，要想令墨西哥坐在谈判台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1846年春天，波尔克下令美军开往美墨边界的格兰德河。美军指挥官扎卡里泰勒将军派遣部下过河会见墨西哥官员，墨西哥提出抗议，认为当地是墨西哥领土，美军在当地的活动是战争行为。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和墨西哥士兵都坚守阵地，相持不下。直到4月25日，泰勒将军得到报告，说墨西哥大批部队在上游几公里处跨过边界，美军小股部队前去侦察，结果遭到袭击，全部伤亡或者是被俘。泰勒将军立即向华盛顿的波尔克总统快讯通报，战争打响了。白宫5月9号收到通报，几日后波尔克总统请求国会宣战，他要求国会答应他的一切请求，设法打赢这场战争，给当地带来和平。一些国会议员不希望向墨西哥宣战，因为他们觉得格兰德河沿岸的战事完全由美国造成。但是持这种看法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后国会还是通过法案，由总统波尔克签字生效。波尔克后来曾经这么写，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战，但是很明显，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会得到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其他地区。很多美国人都持反战立场，称这场战争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辉格党成员和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由波尔克政府里面的奴隶主和南方人一手策划。他们相信南方想得到墨西哥领土，是为了推广和加强奴隶制度。波尔克对民众的反战情绪十分不解，但是他觉得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很久，他估计美国很快就会迫使墨西哥将他想要的土地卖给他。波尔克还派遣密使前往古巴会见流亡的前墨西哥独裁者圣安纳。波尔克的密使说，美国想从墨西哥手中收购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一些土地，圣安纳表示同意，条件是美国要帮助他重新掌权。波尔克总统下令美国海军俾圣安纳返回墨西哥，封锁维拉克鲁斯港的美国舰只，允许圣安纳在那里登陆。但是返回墨西哥之后，圣安纳立即反面，不单止没有遵守停战和出售加利福尼亚的承诺，反而组建军队和美国作战。美军将领扎卡里泰勒发动进攻，他率兵跨过格兰德河向蒙特利进发。蒙特利是墨西哥东北部的主要贸易和交通枢纽，蒙特利一役持续了3日，最后以墨西哥投降告终。泰勒将军奉命率领大部分兵力返回沿岸地区，和其他美军部队会师，准备进攻维拉克鲁斯。而同时圣安纳率军北上，在短短4个月里面就组建了一支20000人的队伍。泰勒得知圣安纳准备进攻，于是率领部队离开维拉克鲁斯，选好阵地，准备和圣安纳交战。圣安纳派特使前去会见泰勒将军，话俾佢知限美军喺1小时内投降。泰勒简单嘅回答，话俾圣安纳知，叫佢去见鬼啦。 美国和墨西哥部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两日，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第二日晚上，圣安娜的部队撤退，泰勒赢得战斗的胜利。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占领了维拉克鲁斯港，直逼墨西哥城。科莫达里、罗伯特、斯托克顿进攻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升起美国国旗。史蒂文卡尼武用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新墨西哥首府圣菲。但是战争尚未结束，波尔克原本以为会速战速决的战争持续了一年多。波尔克决定派特使前往墨西哥，只要墨西哥同意停战，就可以全权代表美国政府同墨西哥谈判，达成和平协议。交战双方宣布停火，但是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圣安娜打算利用停战的时机重整旗鼓，因此斯科特将军放弃停火，对墨西哥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星期。最后墨西哥政府投降，圣安娜下台，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统职务。1848年二月二号，美国同墨西哥签署和平协议，墨西哥同意放弃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是德克萨斯南部边界。美国向墨西哥支付1500万美元，并且替墨西哥向美国公民支付300多万美元的赔偿费用。协议内容是波尔克总统定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加利福尼亚同新墨西哥，希望得到更多的领土。但是他同时亦认识到这个就要打仗，而国会不会同意延长战争。波尔克因此决定将和平协议提交参议院，并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墨西哥国会亦批准了和平协议，战争正式宣告结束。美国要决定怎样处理这些新增加的土地，波尔克总统希望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地方政府，希望立即得到国会批准，但是国会的决定再次因为蓄奴问题而受到拖延。新领地上应不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呢？美国南方人认为他们有权将奴隶带到新领地上去，但是北方人就反对奴隶的进一步推广。问题关键在于国会是否有权控制或者禁止新领地上的蓄奴问题。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之前，几乎所有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国会有权控制领土上奴隶制度的存在与否。50多年来，国会通过了很多决议和法律，都是为了控制美国土地上的奴隶制度。北方人认为国会的这个权力是由宪法赋予，但是南方奴隶主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控制奴隶制度的权力应该掌握在州政府手中。有人认为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新墨西哥可以依据先前的密苏里协定来解决蓄奴问题，他们建议将密苏里协定的范围向西推，直到太平洋沿岸，以北地区禁止蓄奴，以南地区允许蓄奴。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新增领土必须组建地方政府，但是蓄奴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德拉瓦州的一位参议员同意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4个辉格党人和4个民主党人，4个南方人，4个北方人。短短6日里面，委员会成员就达成了协议。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